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的讲义，约翰福音上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我这里还有几份。我们正在看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记述的特点。现在我们正在看的是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记述的特点，占特别多的篇幅，那就是讲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所事，还有他的一切的丰满。那约翰用一种方式来讲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的丰盛，就是直接用基督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一方面那个有点用了，有人有学者认为那是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耶和华的名字的一个好像一个简称一样，就是我是，是后面又加上许多东西。我们讲过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雅各的天梯，他是摩西的铜蛇，上一次我们讲到他是生命的光，还有他是君王。今天我们要讲他是生命，我们讲过他是生命的光，可是那是主自己说的，可是主甚至曾经用最简单的话说我就是生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说我就是生命。我知道约翰福音至少还有另外一处主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拉撒路死了之后，主跟他的姐姐马大的对话里面，主讲的一段话。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讲过许多次，这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原来主耶稣只是很简单的说，很明确的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所以约翰福音不是只讲到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而是说他自己就是生命，所有的生命是用耶稣基督来定义的，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才找到意义，或者说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无论是我们属肉身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有生命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认识，这样一个经历，因为我们有生命就是我们的经历，所有这一切那个源头那个定义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借着他被神造的，人类是借着基督，也是为着基督而造的。所以他是生命。当然有的人他还是有生命，还是活得好好的，可是他并不信主，他并没有基督，很可能在神看他并不是真的活得好好的，对吗？或者你可以说他其实是虽生犹死，就像主讲到撒底教会一样。不过也许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想，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会蛮好的，就想他们还没生出来，他们还没生出来，我们期待他们是在被孕育着，有一天他能够 进入这个真实的生命。约翰福音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到基督是生命，我举了一些经文让大家合起来，综合起来，我们也许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概念。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也许你熟悉，也应该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这节圣经当然没有提到生命这个字，可是他跟生命当中有十足的关系，对吗？事实上他接下去的那一节说，这等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跟生命有关，对吧？哦，接待他，接待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接待他我们就分享了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就给了我们。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看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好像还在怀胎，还没有生出来，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生出来，凡接待他的，是不是？当然接待他不是都同样的动作，每一个人经历不一定一样，有时候呢意味着一个你的思想、你的意志甚至你的感情的一个转向，就这样事就成了，你就信了他，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不一定做过一个接待耶稣的祷告，我们一般称那个叫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对吧？给决志信主的祷告像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白玉德博士，他写的那个四律，那是50年来那个四律写了差不多50年，在全世界在教会里面最多被用来跟人家做个人谈道的材料之一了。他的第四个定律就是要带人跨进这个门的，就是一个决志的一个表达一个决志，然后接下去有一个决志的祷告。我想那是有意义的，对吗？我自己在刚考完大学的考试之后，被朋友帮我报名，邀请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高中生福音营，在大甲。我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我是很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高二跟高三的时候，我几个要好的朋友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把我带到教会去了。可是我其实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跟信仰有关系的事，就是跟他们去聚会以后，我们也不会参加完聚会去谈属灵的事，一点都不会。我也没有不去，可是为什么都不会去谈这个事，我也不知道。那所以那是高三下，所以当他们考完，可能是考试前，他们就有告诉我吧，他们帮我报名这个，他们甚至没有问我要不要，我们很自然，我们一起玩嘛，一起玩，一起读书，一起，所以他们去教会要我去，我就跟着去了。那我还以为是像平常一样，所以我还带了一副扑克牌去，因为可以去那里打桥牌。结果到了那边，早上上课，下午上课，晚上上课，我连聚会这两个字我都不太会讲，我以为就像上课一样。我还记得是李秀全牧师做晚上的讲员，那时候他是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后来担任过华福会的总干事，对不对？之前他创立了一个国际关怀协会，后来他把这个工作，几年前他把这个工作的总干事交给了我们以前孙阿姨的儿子啊。那那时候我并不认识，我们都叫李哥，而且我不太认识他，只是他国语标准，声音很洪亮，他那几个 那一周应该星期五到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讲十架七言，讲十字架的七句话。嗯，我除了记得这个主题之外，我其实完全不记得我那时候听到什么，因为我很没有概念，我是真的不知道听到什么，不是离现在这么远才不知道了。其实后来我真的认识主以后，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回想那次到底听了什么，我都几乎完全想不起来听了什么。嗯，可是我记得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呼召决志的时候，我也举手，我不是看别人举手才举手，因为他叫大家都闭上眼睛，所以我从小就很乖，他叫人家闭上眼睛，我一定不会睁开眼睛看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要举手。那之后就是这样，聚会结束，然后就有人来，他们都会看谁举了手，然后就有人来跟我谈到，他们谈的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跟别人也用了无数次的，就是拿了一个小册子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我真的是很乖了，一路上就跟着他这样读，然后到了第四律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选了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考试也都很会考试，所以那一种选择题也都很会的，都是选标准答案，就是要接待耶稣，做了一个祷告。我详细跟你形容，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不知道我答应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决志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祷告了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不太经过我的悟性，所以到后来我几乎完全不记得，那些内容几乎都不记得。可是那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神的话，神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吗？我们这一面是怎么样是一回事，神用他的主权做这些事。所以那时候我不懂这些，但是后来回想，我想圣灵做了一些工作在我身上，因为我回去我有一些改变，我开始有兴趣读圣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不过没有人继续带我，我只维持了几天而已啊！要等到进了大学，主没有放过我，借着那些带我到教会去的人，其中有一位跟我考上同一个学校，不同系，可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他就继续带我去教会，我才真的认识主的。所以这个是神有兴趣的事情啊！你接待他就是像我那个样子，还是 make sense， 还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神的主权所做的事，对吗？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讲摩西铜蛇的时候讲过，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有可能是公会里面的议员，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他来找耶稣。他虽然渴慕，他对真道并不太明白，可是很宝贵的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想要明白，而不像有一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后来他到底有没有明白，主跟他讲完这些话以后都完全没有提到，他后来就决志信主了，他后来就怎么样，并没有啊。一直到很后面你会发现，应该这个人身上继续有神的工作，我想到最后他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或许是在五旬节之后，他列在那些真正的信主受洗的人中间。可是在这里主给他讲了重生，那就是生命，对吗？然后他一直不明白，主就给他讲到摩西的铜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得生命。所以主清楚的讲，得到这个生命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仰望他。我们刚刚提的是接待他，对吗？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是接待他，这里讲到仰望他。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得到救恩，得到神的生命，不一定每个人的经历都一样，神让我们切入的方式不完全一样。这里提到仰望他，我从初信主，大学一年级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仰望他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用这个字眼啦，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到传道人或者基督徒用仰望耶稣的字眼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至少没有清楚表明这个意思。我说我从那个时候初信主就知道的是，其实那是仰望耶稣的真意，就是看耶稣，就是看他。你就是知道你可以看到看见耶稣，你可以见他的面，你可以这样面对面的亲近他。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啊，基督对你来讲是真实的，不是父母的信仰，不是别人说的，不是你现在得着一个新的道理，不只是想法有什么改变而已，或者生活习惯开始有改变，要去聚会啊、祷告或什么，不是的，而是从生命的内里有一个变化，有一件事发生，就是有一位在你里面，你很清楚知道，你可以靠近他，你可以面对面，要跟他说话，不说话也可以。如果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们要看见耶稣，我一定跟他说阿们的，本来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这样看见。其实我从曾经觉知到这样真正经历这个那个过程，我跟大家讲过，我其实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虽然去聚会，我很没有宗教意识，不太去想这些事情，只是乖乖的去聚会而已。我跟大家讲过，好像不知不觉的那些道进到我的里面来，而且那些道我一直听的都是一种你要完全为神而活，你要走上主的道路，像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是我初到教会的时候最常听见的道，就是关于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从心里面顺服了这个，然后就发生我刚刚讲的事，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成为很真实的事情啊。但有时候我会提到，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是我记得的，就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住在学校宿舍，我们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学校是很有名的学校，可是我们的宿舍是很烂的宿舍啊。我不知道现在好像好一点了。我们那时候真的小小的一个宿舍住了八个人，四个角落有四个床是上下铺，所以合起来有八个床，然后两个床中间有四个柜子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柜子。我是睡上铺的。有一个晚上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也是因为教会里面报告有这个聚会，然后大家就说要去，我就跟着去了。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他在后来拆掉了的台北的体育馆，你们听过体育馆吗？年轻一点的从来没听过体育馆，不是那个养蚊子的大巨蛋，以前的体育馆啊。那个体育馆真的是，我想一起都盖得不好，在里面你要讲话什么，那个音响很差劲。我记得唐崇荣牧师他讲一讲，那个声音实在是很不理想，所以他就把麦克风关掉。上万人的座位的地方啊，他声音很洪亮，就把麦克风关掉，就稍微好一点，比较没有回音啊这些。他讲一讲，西装上衣也脱掉，再讲一讲，连领带都拿掉，不过衬衫还穿着了。 然后我很记得他的聚会，有人在那里走动，他也不管人家是不是老人家要上厕所，他就骂他们。而且不是培灵聚会，是布道会耶。他一向都是这样。其实我也一样，不知道他讲了什么。我大概大三的时候吧，在校园书房看到一本小书，是那一次聚会他们给他的奖章做了记录出的一本小书。我读了还是觉得蛮艰深的，所以我想我大一的时候应该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听不懂归听不懂，我应该在那里有再一次觉知吧。我那个时候不想觉知过几次，主要不是觉知，那一次也没有人跟我，我应该没有到前面去，也没有人跟我谈事律。可是我很记得一件事，我记得的就是我那一天晚上回到寝室，我那时候住在我们学校的十一宿舍，就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跟新泰路的交口的附近那里，那时候没有新泰路。我回到寝室，你记得我是八个人的寝室，我住在上铺。我睡觉以前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跪在床头祷告。这很难想象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怎么会在那些同学面前这样做的。在那个之前我记得了，人家看我已经是基督徒，因为都去教会嘛，然后我也知道基督徒都会谢饭祷告，可是我有时候在学校的餐厅吃饭，旁边是别人，我们，然后我很乖，都还是会做谢饭祷告，可是其实又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常常这样祷告的，你们不要学我，就是低下头，然后这样，然后就祷告完了，揉一下眼睛就祷告完了，人家不知道我闭上眼睛是干什么的。你看，就像我这样子的，可是那一天晚上我却跪在床头祷告啊，我不知道我祷告了多久。一两分钟总有吧，也许再稍微长一点。而且我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其实我不是讲很多话的祷告，我就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位神。我并不确定那是我第一次这样，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我有两个不同的经验都提到有这个情况，一个是向主降服，也许这两个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发生的吧。我有时候想，可能我很难分辨，是因为就像那个枯干右手的主耶稣叫他把手伸出来，他把手伸出来就复原了，就痊愈了。如果你问到底他先伸手还是先得到医治，我想我们无法分析这一件事，他本人可能也不知道。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总是发生了。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可以仰望他，可以看见他，我们应该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否则那算什么神的儿女？请再看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我是在给大家讲基督说我是生命哈，讲到我是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讲到生命，这里也是，虽然这里也一样，好像没有提到生命这个词，可是有这样的意思。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因为 圣经中常常提到生命的水、生命的活泉、生命的泉源等等这些话，把圣灵的工作也讲成是像泉源、像江河一样，所以我想在这里主讲的话当然是跟生命有关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今天在讲这个生命，我都用自己的例子给大家讲。那个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这样遇见了主。可以直接按字面的意义来说，就是我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甚至有的时候说它像活水的江河也没有太过分，至少像一个溪流吧。那是真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想到这个词，我一定不会觉得说哎，那是什么，一定不会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经历就是像是这样。那你里面有一个泉源，你里面有一个像活水的江河一样，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变成蛮喜欢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面的。我到了大二的时候，我在学校对面租了一个小小的房间，我没有住在宿舍里面，所以有我自己一个人。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搬到外面去住，我已经不记得了，是没有办法住宿舍还是什么原因，我忘了。可是有可能有主的美意，让我有一些单独与他同在的，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操练，这样的实践。那时候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当然我还在读书了，我也会做功课啊，读书啊，做很多的事。可是我也有很多时间坐在那里，我就觉得耶稣也在那里，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可以，我从信主以后就很少有长篇大论祷告的很漂亮那样，一直到现在我也还不太会那个东西啊。但是就是知道耶稣在那里。那时候我也不认识荣教士，可是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去荣教士教会，一定是如鱼得水。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亲近他，就觉得那么甜美，那么荣耀。所以有时候我跟人家说，如果那个时候你忽然闯进我的房间，有可能看见我正在傻笑，因为用奋兴家 Charles Finney 的话，就是在主的同在中喜，在他的面光中喜笑，这是他用的属灵一点的词。也许有时候你闯进去会发现我流着泪，并不是有什么哀伤的事要哭泣，可是就是那么觉得甜美，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那是那么真实的事。那时候没有人，我的旁边我的教会都不会讲关于圣灵充满，可是我想那时候我被圣灵充满，即使不是一个多么丰满的经历，可是我想那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这个，就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到有机会到野外去，如果那里有山林、树木，也有一条溪流在那里的话，你知道你可以在溪流旁边做很多事，对不对？我们前两个礼拜刚有儿童夏令营，他们户外活动的那一天去的也是有溪流的地方，你看小孩子可以在溪流旁边、溪流里面玩很久。我想我们大人也可以。有很多可以玩的，你可以那里有树木，你可以坐在那里听鸟叫，看看树木，呼吸新鲜的空气，你可以拿根树枝玩一玩水，甚至把脚泡在水里面，或者下去游泳浸一浸水，你可以在那里弄很久，不是吗？也许你会翻开那个石头看看，如果溪流里面还有小鱼就更有趣了。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里面有生命的泉源，有活水的江河，也是这样。后来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我们可以在那边跟耶稣搞很久的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你说我在做什么？我不太能告诉你我在做什么。我也不是认真在那读圣经，我也不是一直有什么事情在那祷告，并没有。而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不会晚了以后有一种恐慌，好像我们刚刚浪费了时间一样。我想我从小如果我浪费了时间，我一定会觉得恐慌的。可是并没有。它就是这样，它是活水的泉源。主说这泉源要在我们的里头直涌到永生，你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这是得到他的生命的另外一个道路，就是去喝。 刚刚我们提到活水的江河，没有提到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后面约翰加上一个注解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得。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就讲到耶稣说我是什么，而且跟生命有关的。三十五节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之前曾经把其中一个点另外分出来讲，就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那也是其中一个跟生命有关系的。可是因为光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的著作里面常常提到的事，所以我们另外分了一个项目来讲。可是这里讲到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再看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一起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主在这里不只说他就是生命，还有他的话也是生命，这两个其实不太能分他的灵是生命，他的话是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你把这些全部搅在一起，反正他就是生命就好了一定没有错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遇见主以后，其中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果，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渴慕神的话。而且你知道我们渴慕神的话，但是我们并不常去问人家说圣经的话我读不懂，圣经的话在讲什么，我们并没有这样。可能跟我从小肉身的另外一件事 也有类似的情况吧，就是我从小就不挑食，所以有可能在属灵的上面也不挑食的当你想吃的时候管它什么食物你都吃。同样的，我们读圣经也差不多像这样。我们读圣经不会在那里看这一段话写得有道理，那段话觉得怎么这样写，我从来没有，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读圣经的时候问过，在我思想里面出现过这样的意念说他为什么这样写，我从来没有。我唯一问的是神在这里要表达什么意思而已。我们真的是如饥似渴的读圣经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他说他是基督徒，我也会有一点点觉得诧异就是了。好，我们接待他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仰望他，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可以喝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活泉，我们可以吃他，因为他是生命的粮。主讲到生命还有另外一句话，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生命的光的时候提到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希望你已经会背了。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一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光，我们得到生命一定一定包含了生命的光的。约翰福音一起头就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你有耶稣的生命，定规是有光的。关于这一点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们应该讲过不很多次。清朝末年有一个大官，一个提督的家庭，他有七十个左右的孩子吧，那个时代大官又有钱，然后三妻六妾的一大堆，儿子儿女也一大堆。那其中有一个女儿从小就 很有心要学习事情，他很想学英文啊，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的，差不多150年前了，他想学英文，可是那个时候学英文只有一个办法，去宣教士办的学校。那他爸妈熬不过他，只好让他去，但他妈妈严严的要求，你一定不可以信洋鬼子的宗教啊，才让你去。他答应他妈妈啊。当他要去入学的时候，宣教师不敢让他入学，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大官的女儿，怕惹起麻烦来，所以要求他妈妈要亲自带着他入学，有点像我们现在要有家长签名一样的意思。他妈妈很疼这个女儿，虽然对他来讲提督夫人跑去那里是很委屈的，可是他还是去了。那这个蔡淑娟，她这个女孩，她很守跟她妈妈的约定，在宣教师办的学校里面读书，读到很多东西是中国的私塾读不到的，可是被要求一定要参加聚会，啊，他很知道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一定是躲在最后面带一本书去看的，后来他告诉人，有一天他还是这样，自己看书躲在后面，不要让人家看到这样，可是不知道那天是讲员讲得太精彩了，是怎么样？他忘记看他的书，抬起头来听讲员讲一会儿，就听到了一段话。讲员正在讲这一段经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他说：“我们的生命啊，就是需要这样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一个光，我们才会真的显明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可能你觉得你很好，我们用礼貌礼教，用我们穿的衣服各方面装饰的看起来别人看我们很好，可是我们里面是怎么样，除非我们遇见这个光才会知道，所以他就听见这些话，听完他赶快低下头继续看他的书，他并没有信他们的宗教。可是那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有办法的。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面玩，在树下面有一块石头，他就漫不经心的就把石头踢开，就看到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在都市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可是我们小时候那是常常看到一块这么大的石头，一搬开以后下面的泥土一定是湿的，就有各种虫子出现，对不对？然后你一翻开，虫子一看见阳光就会四散奔逃，有的钻进土里面，有的跑到旁边去。就在那一刻，神的话在蔡淑娟身上产生作用，说你的心不是就像这样吗？然后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回去跟他妈妈讲，他虽然答应过他妈妈，可是没办法，不是他故意要这样的，他就是信了主。后来他妈妈受他影响，因为他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他妈妈后来也信了主，他带着他的兄弟姐妹，他家人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的故事，因为后来他得一个病，只能在没有光的地方，你刚才有去里面看到光，可是神让他外面不容易不能看到光，所以后来人称他叫做暗示之后，应该不是人称他，他自己自称的，说他是暗示之后。格里汉师母鼓励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书，所以才我们今天才有那一本书哈，还买得到的书啊，我的书柜就有。就是这样，那叫生命的光。我不觉得基督的生命的光只是像光照一样让你知道你里面有这些虫子啊，有这些污秽，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被光照出来，所以你就要开始追求要得到洁净。我并不觉得基督说他是生命的光是指的这一件事。你知道当那个石头掀开的时候，光一 一照进去，那些虫子并不是你看到了虫子然后你就要想办法把它赶走，对不对？而是它自己会走，对不对？我也觉得真正生命的光常常是这样的，当你真的遇见的时候，生命定规是有改变的，并那个生命改变并不是你得到新的更严谨的道德律，以至于使你说啊，宗教是劝人为善，是要人家活得更正确，所以我现在要努力的活得更圣洁，并不完全是这样。包括了这个，可是更要紧的是，它本身就是叫做生命的光，它不是只是光而已，它是生命的光。嗯，也就是说，有可能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身上原来已有的许多的不好的东西，你并不是因此知道了有不好的东西，而是那些也脱落了。我并不应许你说一个人一信耶稣所有这些都脱落了，没有了，从来没有人是这样，但至少一定会脱落许多的东西。但是神像对以色列人一样保留一些仇敌，让我们需要自己去征战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对付，去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去追求圣洁的。可是如果你信了主，你从来没有经历主自己帮你驱赶的仇敌，是没一件事，你只是多增加了一些新的道德观，以至于每一件事你都要努力的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我觉得那不是审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主要的样式，并不是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要我们继续的跟从他，继续跟随他。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是另外一个也许很多人也熟悉的经文，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的基督来讲，他要赐给人生命，就是更丰盛的生命。下一个主题，下几个主题吧，我们会讲到他是好牧人，会多一点提到这一章圣经的话。关于他的生命，我们再看一处是我们也提过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这是在讲到约翰写这一卷书的用意。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一起读。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对，而我们这些日子都正在讲他的名，他的名有这么多吗？每一项都是可以使你得生命的。你不一定从哪里切入，对吗？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主耶稣讲我就是生命，他其实同时讲了 三个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吗？其实如果你把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一起放进去，主跟这个相关的合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们来讲他，主说他是真理，主也不是给我们真理而已，而是说他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身。所以有真理，我想也是因为有他。事实上现代人可能比以前的人更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是从反面去知道的，去表达他们的这个认识，就是他们因为没有神，他们就认定了没有真理。他们对很多过去的人都认为自然就是这样的事，他们都加上质疑，他们把爱因斯坦的科学上的相对论应用到几乎生活的，其实不是每一个部分，而是他们想要有的部分。他们不想有约束的地方，他们就 一律用相对论来讲它，这些都相对的，把相对论说成是跟真理相对的意思啊，就是不再有真理，因为有真理就不叫做相对，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讲两面真理，当你真理是进入神的真理的时候，其实包括了相对性，但是它确实一定会有它的绝对性的。有真理就会有绝对的东西，真理是排外的，你知道吧？如果基督徒被人家批评说我们基督教是排外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以你为荣，因为有真理才会排外，但是我同意有的时候基督徒被人家骂他们排外，是他们的排外其实不真的是在真理里面，而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习性、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框框里面排外的。但是当我们论到最核心的点的时候，真理当然是排外的。就像爱，神就是爱，对吗？爱是对的，对不对？这叫真理，不是吗？没有爱心就不对，对不对？是蛮排外的哦。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可是当然怎么样是没有爱心，这个就要斟酌了啊。你如果是纯粹用你自己的观点，你就有可能不必要的排外了。对吧？你懂吗？真理是排外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哈？那才是真的是真理。其实有神就有真理，因为它是所有一切万有的归一，万有的源头。它创始，它成终，当然法则是它来定的。设立律法的是神，所以它有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真理的时候讲的话，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二节吧，是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你晓得真理，就是主自己说我就是真理，那当然是得以自由的。因为后面是不是三十六节说，因为神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当你抓住的真理是神自己，那是包罗万有的，是一切的源头，世界是他创造的，你拥有这样的真理，你当然一定是自由的。约翰告诉我们，他当然是记述耶稣的话，告诉我们真理还做一件事，他不是叫我们得以自由，他叫人成圣。你们注意过这个？真理使我们成圣，你们注意过这个？有，告诉我约翰福音什么地方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在最后晚餐之后讲完圣灵的应许以后，他做了大祭司的祷告，讲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几节啊？十七节，一起来读：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把真理、把成圣这些合起来想，蛮好的，你才可能对于圣经讲的圣洁、成圣有更正确、更全备的认识。不要都只想成比方男女关系要圣洁啊等等，在钱财上圣洁啊，只有这样而已。圣洁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伟大的观念，因为圣洁是神的属性，而且是神人核心的属性。 是神最核心的属性之一，圣洁，以至于沙拉弗、基路伯他们在颂赞神的时候就说圣哉圣哉圣哉、神自己明确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前几年我在主日聚会讲神的属性，讲到圣洁的时候，我把它跟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放在一起讲，我觉得那是彼此特别相关的，就是神的独一性、神的独一性又是很排外的一个东西。当然成圣当然一定是排外的，对吧？你不排外你就没办法说什么圣洁不圣洁。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分别的意思就是排外，你把它分出来。这是一个讲多元化的时代，宽容的时代，他们把不该包括进去的都包括进去了，以至于不允许人家表达对什么东西表达那是不圣洁的。可是你拥有神，拥有真理，就会拥有这个。你们有机会再去复习一下我讲神的圣洁跟神的独一性是怎么样相关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这是主耶稣讲到他是真理另外一句相关的话。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从很年轻就听传道人诠释这个很好，就是说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说律法是从摩西传的，那不是他的东西，是他转传神的东西，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是他自己里面的东西，他来到世上就一起带来了。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他对比拉多说，这是我们上礼拜读过的经文，对不对？他说为作王而到世上来，他说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对，主来到世上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他要把真理带来。还有一个，他是道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有道路的意思当然是为了引向一个地方嘛。那主耶稣讲的道路是要引向天的，不是引向罗马的，引向天的。他很清楚的讲为什么他是一个能够通天的道路，他说因为他升过天，他从天而来的了，而且他升过天他也认识天，记得吧？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讲的话。除了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是吧？所以他从那里来，他也认识那里。所以当他说他是道路的时候，门徒中有一位说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道路，主说他就是道路。那主当然认识这个引向生命、引向光、引向天的道路，所以他说跟从我的就要得到生命的光，对吗？这是我们提过的八章十二节的话。 接下去我们将要讲到主耶稣说我是另外一个伟大的我是，他说我是好牧人，而在那里他将要告诉我们他是道路，把他是道路诠释的更加的丰富。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羊听牧人的声音，他说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羊也跟着他，也认得他的声音。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可是我们稍微进入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也认得他的声音。主将要在这里提到他是好牧人，他还是羊的门，所以他带领我们，而且他带领我们的道路是一定要经过他，要经过他，他不是要带我们到哪里去，要经过他，因为他自己是羊的门，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排外的说法，因为除了经过他以外，其他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很清楚的讲，通天就只有这一条道路。他把自己跟盗贼做了区分，还有他把自己跟故宫做了区分，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留心我们是牧人还是故宫还是盗贼，也帮助我们留心遇见有一些也许有牧人的头衔像我一样，可是有可能做起事来比较像故宫或者比较像盗贼的，我们也要会区分这个，这也是主在这想要教导我们的。可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也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自己就是道路。好，我们下一次继续讲这个。